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巨变2024年的第一期，我是老马，
我是阿吴。时间真的好快，2024年了。我和老马在这里先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新年一切顺利。
新年第一期呢，当然要有一点新的气象。那我们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接商单了。
新年第一期就接到商单，这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那我们今年肯定就更加的有信心了，把电影巨变做大做强了。顺便我们也祝各位听众在2024年都有一个开门红。那咱们也不卖关子了，老马你来介绍一下，是哪个金主这么独具慧眼？
这个独具慧眼的赞助商就是咱们著名的干邑品牌马爹利。
没错，就是马爹利。这里我来解释一下吧，为什么马爹利要和我们电影巨变合作，确实是有非常独特的原因。这个原因要从我和老马都非常热爱的一代巨星梁朝伟说起。
说到对梁朝伟的热爱，阿吴，我先考虑一个问题，在我们去年一共11期节目里面，你还记得有多少期提到过梁朝伟呢？
我印象当中3-4期应该有吧。那讲香港明星肯定提到了，对不对？讲张艺谋我觉得应该也提到了，还有电影节肯定提到了梁朝伟。
不止不止，你太低估这个频率了，答案是至少8期。我大概数了一下，11期里面至少有8期我们都或多或少提到了梁朝伟，不管这一期主题是讲什么。
居然有这么多啊。
对，哪怕本来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的题目，我们可能都会兜一个圈子来提到梁朝伟。
哎，不过想想也正常，因为梁朝伟作为演员，作为巨星，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表演学的教案啊。一举例子，华人的这一块，那很容易就想到他了，怎么都绕不开。他在华语电影当中的存在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可能迟早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聊我们这么热爱的梁朝伟。不过现在要感谢赞助商马爹利，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期就有了这个机会来专门聊梁朝伟。那我再解释一下这个里面的渊源。在刚刚过去的这个2023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几乎是可以称为梁朝伟年的，真的是这样。我这么说大概有两个理由。
哪两个理由呢？
一个是一方面，2023年梁朝伟多次获得了肯定他的整个生涯成就的大奖。首先是他拿到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
这个非常非常难，含金量非常高。华语影人之前只有吴宇森和许鞍华拿过，那放宽到亚洲的话再加一个宫崎骏，而且这几位呢都是导演，演员的话梁朝伟就是第一位。
对，除了威尼斯，他还在东京电影节举办了大师班，这个对于以社恐著称的梁朝伟来说挺罕见的。他在大师班讲了很多发自内心的话，
有很多表演方面的细节他是第一次提到。还有啊，刚才讲威尼斯电影节，在威尼斯电影节梁朝伟和李安联手的现场发言和肢体表达都非常动人。我觉得还可以加上在前面一年，在釜山电影节他也获得了亚洲电影人奖，举办了个人生涯的回顾展，这个分量也很重。
对，釜山每年的这个亚洲电影人奖得奖的都是大师，之前是阿巴斯、侯孝贤、柿子玉和这种级别的。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梁朝伟今年居然有3部院线片上映，分别是无名、风再起时，还有刚刚上映的金手指。其中无名是拿到了金鸡奖的影帝。
对，是史无前例的华人演员3金影帝，这个真的是罕见了啊！历史上就梁朝伟一个人得到过。因为这3个奖是有各自的时间窗口的，错过了某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再参加的，所以必须持续的在30年的时间内都保持表演状态的最高水平。
是的，其实还应该加上他在 New Jeans 那个 MV 里面的亮相，就这个白发造型好像就几秒钟，前几个月在网上是刷屏了，
刷屏的非常厉害，那个真的是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非常惊艳。还有陈奕迅的那个讲社恐的那个短片你看过没有？那个短片虽然很短，梁朝伟的戏份也很少，是客串演出，但是梁朝伟就站在那里，就是一个简单的问候，一个小表情就很有戏剧性， 好像那个瞬间那个场景就一下子能够带动起大量经典电影的这个加持。所以呢，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也就是老马你说的梁朝伟年，这个并不过分。梁朝伟的热度从年头持续到了年尾。
那然后重点来了，梁朝伟在2023年的年尾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作品亮相，一个是庄文强筹备了好多年，是梁朝伟和刘德华在《无间道》合作20年之后再度重逢的《金手指》，这个绝对是很多人期待值拉满的一部电影，因为刘德华和梁朝伟的双雄合作历史上次数很少，每一次都很重要。第二个作品就是促成我们今天这期播客的原因，是马爹利在12月25号发布的《人生四场飞翔》第三部品牌大片。这个品牌大片的导演是夏永康，在片中跟梁朝伟合作的演员还有彭于晏。刚好彭于晏这两天也有一部院线电影《前行》在上映，所以所有热点聚到了一起。啊，我要不你先介绍一下夏永康导演。应该说啊，很多香港电影的影迷对他是不陌生的。
夏永康是香港非常资深的时尚和广告摄影师，一代巨星张曼玉最近的一部大荧幕作品《全城热恋》就是他执导的。20多年前他就参与过梁朝伟的《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这些著名的作品，跟梁朝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所以夏永康来拍梁朝伟最合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很懂梁朝伟，他知道应该给梁朝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情境是最合适的。梁朝伟演的这个大片大家已经可以在所有的平台上看到了，微博、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等，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重点想说的是，这个品牌大片有几个独特的思路。首先是叙事方式的独特，
它的这个叙事就是用了一个动作片的架构嘛，要考虑到里面是有彭于晏的，动作片对于彭于晏来说是最能够发挥他身上的那种动感和能量的。
没错，但其实动作片的架构也非常适合梁朝伟。梁朝伟带给影迷的核心魅力，或者说主要印象，再或者说他的关键词，确确实实是忧郁、典雅、深沉啊、文艺啊。但梁朝伟的戏路其实是非常宽广的，绝对不仅仅限于这个形象的范畴之内啊。梁朝伟不管是早年还是近年，演过的动作片并不少啊。其他的就不说了，一代宗师就是最典型的。
还有今年的《无名》嘛，里面的动作戏也是很火爆的。
对，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详细展开讨论。我还想说一下夏永康拍的这部大片的一些精巧的构思。首先是他完全采用了电影化的制作方式，非常追求电影感，这个和普通的广告片明显是有区别的。然后他的开场是化用了梁朝伟2023年频频领取电影大奖的现实情节，等于说是一个演艺生涯肯定式的隐喻开场。接着呢，又化用了梁朝伟演过的欧洲攻略的片段，
这个开场还有很浓的欧洲范儿，梁朝伟驾驭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涉及到梁朝伟表演能力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跨文化性。他的形象和表演可以适配各种的文化场域，这个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他基本上也是欧洲观众最熟悉的亚洲电影明星之一。
接着大片又化用了彭于晏在《邪不压正》里著名的屋顶奔跑的场景啊，那再接下来就是滑雪的戏份了。这个熟悉梁朝伟的影迷都应该知道，滑雪是他最喜欢的业余爱好之一。
其实彭于晏也是滑雪发烧友。
为什么是滑雪？那滑雪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飞翔啊，需要勇气、智慧，需要对身体平衡的美妙把握，更重要的是在悬崖当口对极限的突破。我们可以把这个场面理解为一种类似动作电影的挑战吧。但接下去我要说的是这个大片最核心的一个创意，这个创意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了这两位巨星演员的特质啊。具体说就是两人在雪地驰骋的时候那句话外音啊，那句话外音说，正是这些启发我们的人才让我们超越自己。这是对两人演艺生涯特别准确的一个概括。因为梁朝伟的演艺生涯一次一次超越之前的自己，就是因为遇到了很多位启发他的伯乐，他不是完全凭空啊成为今天的梁朝伟。
你说到启发他的伯乐，我首先想到的一个人是在无线电视台训练班时期 就是培训班的主任刘方刚。是刘方刚把梁朝伟带进了影视表演的大门。梁朝伟自己说的，也是刘方刚让他首次接触到了欧洲电影，看费里尼，然后发现了电影的广阔天地。接着就是侯孝贤，侯导了，是侯导让梁朝伟首次出演了艺术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更重要的是指点梁朝伟爱上了阅读，这个习惯对梁朝伟后来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侯导是经常性的给梁朝伟各种小说来看啊，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是侯导本人讲的，就有一次梁朝伟读完了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之后，万分的激动啊，他就直接给侯导打电话了，说侯导啊，你一定要读一下这本小说啊，这本小说写的实在太好了。侯导就笑了，那当然好了嘛，本来就是我推荐给你看的。
这个段子是很有名的。
侯导之后呢就是王家卫了啊，一生最重要的伯乐。王家卫对梁朝伟的启发呢，说起来可以讲老半天，真的是老半天，但简单说啊，最重要的是两点。一点呢是身体表演，是王家卫让梁朝伟学会了使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因为王家卫说他刚刚遇到梁朝伟的时候发现他这方面还欠火候。还有一点呢是打磨文艺气质，包括了听音乐、聊小说、看高档次的艺术展览等等，就是熏染，一定要把艺术片需要的那种艺术气质给熏出来。大部分香港演员身上是不具备这种元素的，梁朝伟本来也没有，就硬是被王家卫给熏出来的。
王家卫之后主要就还有一个李安了，李安是让梁朝伟有机会出演国语电影，而且塑造了高质量的反派角色，并且《色戒》这部戏是突破了梁朝伟之前在身体表演的极限，就是让他彻底的放下包袱，调动整个身体整个生命来演戏。
没错，所以启发和超越这个主题在梁朝伟身上是非常明显的。但我想说啊，不光梁朝伟，其实彭于晏也是如此。彭于晏最早的贵人是林玉贤导演，两个片子吧，六号出口、翻滚吧阿信，这两个片子让彭于晏立刻摆脱了以前的那种偶像形象，发掘出他强大的身体表现能量，并且开始懂得如何去塑造一个完整的角色。我们之后会聊到翻滚吧阿信这部电影，现在简单说就是这部电影的起点如此之高，起到的一个重要的良性作用是他以后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调动起参演这部电影的宝贵经验，完成一次次突破。林玉贤之后就是陈国富。
哦，陈国富也很关键。陈国富可以说是启发过很多人。对，彭于晏就是 I Love 太极这两部吧。陈国富当时已经去了华裔了，他是看了翻滚吧阿信就意识到了彭于晏有很强的表演能量，开始引导他去转型，在商业类型电影里面去寻找一些突破。就是陈国富的引领让彭于晏迈入了华语巨星的门槛。再之后就是跟彭于晏四度合作的林超贤了，这个我想观众就非常熟悉了。林超贤的四部动作电影是让彭于晏成为了华语电影在2010年代最重要的现象级演员之一，如果细化到动作片这个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位。我说现象级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每一个时代当然都有他的偶像巨星，而彭于晏真的就和以前的偶像巨星完全不一样，他几乎是华语电影里面第一个能够展现很强的健康身体魅力的偶像巨星。在健身圈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说一个男生多久可以练成彭于晏，意思是彭于晏的身材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学标准，这种身体魅力是特别直接的，可以迅速穿透各种地方文化语言的障碍，让彭于晏一下子就被不同地区的观众共同接受。
你说的没错，梁朝伟和彭于晏都具备这种启发、跨越、突破、挑战自己的精神属性，所以他们配合起来出演夏永康这部大片是完美匹配的。
我还想补充一下，这一部其实是人生市场飞翔的第三部，前两部也是夏永康导演的，第一部是梁朝伟和文森卡索主演，这个片子也很有意思，他是用了一个平行剪辑的技巧，梁朝伟演自己，文森卡索饰演调创出马爹利蓝带的爱德华马爹利。他的影像一边是冷色调，一边是暖色调，两边同步发展。就影片就是讲两个人都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步，还是要跳出舒适区去迎接一种新的挑战。 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分别遇到了很大的危机，他们呢也很勇敢地战胜了危机，最终就是表现这样一种超越精神，它是具有跨越时空的本质吧。
还有第二部是彭于晏主演的，彭于晏这一版的创意非常独特，核心理念还是强调勇敢，强调突破，但要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真正阻挡前行的障碍并不是外在的困难，而是内心的自我，要挑战的是那个内在不愿意前行的自我。这款大片在形式上就设计了一个彭于晏的另一个化身啊，这个化身是穿黑衣服的，类似于一个黑色灵魂的概念。跑动中的真实彭于晏是穿蓝色的衣服，犹如一个精灵。那自我的突破就是要超越这些黑色的执念，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等于是彭于晏的 A 面和 B 面。
对，其实往前再回顾的话，向永康帮马爹利还拍过一个陈坤主演的《敢当出头鸟》的品牌大片，讲的概念也是勇敢和突破。
再往前还有一个是谢霆锋演的叫《敢为一刻》的大片，那这个概念找谢霆锋就也很合适。我觉得马爹利每一部片都是高度结合了演员的形象和人设的，谢霆锋最重要的荧幕形象就是叛逆、不服、敢为，那总结起来都有勇敢突破现有的极限这样的意思表达。不过每一部大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解和细化这个勇敢突破的概念。
因为这个就是马爹利品牌最核心的精神。关于品牌这块，我们稍微延伸做一些介绍吧。马爹利呢是创立于1715年，
也就是中国的康熙年间，300多年的历史了。
对，这几天我还专门了解了一下马爹利的历史，然后我知道了一件事还挺惊讶的，就是马爹利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居然是在1858年。阿武，你知道这个是清朝什么时候？
咸丰年间，算算也快200年了。
是啊，早在1858年马爹利的第一张订单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这个其实也体现了马爹利不断的打破规则探索新世界的一种冒险精神吧，就是要把酒带到东方。然后这后面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1912年，
这一年对应的就是辛亥革命了，民国建立了。
很巧，就在这同一年，马爹利也推动了一个重大的革新，就是第二代的酿酒大师，前面说到的文森卡索扮演的爱德华·马爹利，他调配出了至今被奉为经典的一款产品，就是马爹利蓝带。这个创造当然是体现了品牌的一种非凡的勇敢气质。如果一定要和历史对应的话，我更愿意和电影史上的1912年做一个对应，因为在1912年好莱坞的第一家制片厂成立了。我们知道美国的电影产业一开始都是在东海岸的，但是有一批最早的开拓者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到了西海岸去拓荒，最后找到了好莱坞这个地方，开始建立制片厂，奠定了今天好莱坞电影王国的基础。这个突破的起点刚好也就是1912年。
那这样说起来，我是觉得马爹利找梁朝伟和彭于晏来拍这个大片，的确是因为双方存在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关于品牌这次发布的大片这一块介绍的就差不多了，我们后面就更具体的来聊聊梁朝伟，也聊聊彭于晏吧。我也想通过分析他们在电影生涯里面是怎么取得成功，又怎么一次次跳出舒适区，突破各种定义和限制，成为今天的梁朝伟和彭于晏。即便是对我们普通人，这里面也存在很多的人生启发。
我想先说下梁朝伟，这两天在想怎么来定位梁朝伟的成就。如果把它放在香港或者华语电影的范围，就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把它称为亚洲影帝。亚洲这个定语呢，是讨论梁朝伟的价值的一个最合适的语境。因为他在国际影坛上的确有非常强的亚洲属性。我还想到了两个人可以和梁朝伟做一定的比较，一个是比梁朝伟更早的亚洲天王三船敏郎，一个是比梁朝伟出道时间稍微晚一点点的韩国巨星宋康昊。加上梁朝伟这三个人，我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啊，亚洲电影在国际上最有代表性的三张面孔。但是这几张脸他们包含的魅力是完全不同的。三船敏郎主要是有一股阳刚之气，有一种野性，他的气场很强大。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他的出现 应该是完全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人抱有的那种刻板印象。宋康昊嘛，就是小人物，我觉得他是比较能代表韩国在转型正义时期那种独特的小人物的愤怒。
我觉得东亚电影里面演小人物的演员最好的一个是宋康昊，还有一个就是葛优。
对对，葛优也很好，当然葛优身上就没有宋康昊的那种愤怒和反抗，他主要是体现了一种圆润的，我不想说圆滑，就是圆润的生存智慧，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人的那种生存智慧，这个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有的观众理解不了。
葛优的智慧是比较北京人的智慧，他身上显露出来的经常是一种气定神闲的幽默和反讽。
那梁朝伟在荧幕上最核心的魅力，我认为还是一种性感。他的性感不是像李小龙、成龙、周润发那样通过肢体和动作的语言，通过一种张扬的外化的方式来战胜对方、战胜敌人那样去展现，但是梁朝伟不是。对于梁朝伟呢，大家经常用内敛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我想换一个词，就是梁朝伟在荧幕上、在画面上，他和其他人物、其他角色以及整个环境的关系，他总是体现了一种非统治性，他从来没有试图去主宰一个东西、主宰整个环境，他从来不把所有的光芒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他是需要和环境和其他演员整个来建立一种和谐的融洽的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他的吸引力。吴宇森的辣手神探就特别典型嘛，这个是周润发和梁朝伟两个人主演的，他们两个也戏份大致相当，但是他们一出来，他们两个人各自散发魅力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金手指也是这样子，就梁朝伟现在这个咖位，他在电影里面是不仅演任达华的下属，还演了陈嘉乐啊这样特别年轻演员的下属，那 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这种选择通常情况下大牌巨星是会拒绝的。老马，你刚才还讲到吸引力这个点对吧，这个点我再发挥一下，我想到一个人和梁朝伟的性感魅力特别像的一位意大利演员，就是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国宝巨星马斯楚安尼，他也是这种风格，优雅的内敛的性感魅力。而且梁朝伟还有一点和马斯楚安尼特别像，因为香港的电影业和意大利的电影业有一个地方差不多，圈子比较小，导演演员啊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马斯楚安尼当年几乎是一个人打包了意大利电影，几乎当时是所有的名家大师都和他合作过，而且是商业片艺术片他是来者不拒的，什么样的角色类型他都能够接住。
但是啊，国际观众和本土观众对他们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国际观众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是专门演艺术电影的，但是本土观众看的更多的还是他们演的商业片。马斯楚安尼演了有100多部吧，至少100多部意大利本土的商业片，但是他的国际知名度基本上是来源于艺术电影。
对啊，所以如果只看了王家卫、侯孝贤的电影，就此认为梁朝伟是一位艺术电影专业户，这个肯定是有失偏颇的。
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不是非常的严谨，肯定有反例，就是电影明星它主要还是由商业电影、类型电影的这个系统制造出来的，明星当然可以去演艺术电影，它也可以和艺术电影的表达方式发生化学反应，但是呢，通过艺术电影诞生的或者打造的明星就比较少，梁朝伟也好，还有马斯楚安尼，其实他们都是商业电影系统打造出来的，然后被用到了艺术电影里面。
我觉得当代的电影世界啊，真正的巨星他必须就是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一起来，就比方说布拉德皮特吧，这够巨星了吧，皮特就是以前说的那什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种，特伦斯马里克、金棕榈电影生命之树对吧，他演了，还有非常高冷的西部片神枪手之死他也演，还有像那种娱乐大片子弹列车这种，皮特也不会缺席。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梁朝伟的国际性，不过我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梁朝伟虽然是商业电影系统里面出来的，但是他到了艺术电影里面，他发展出来了一套非常独特的表演风格、表演方法，和他演商业电影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关键啊，就梁朝伟对待表演的整体的态度和几乎所有的香港演员都不太一样，在香港他是相当罕见的一位把表演当作严肃的艺术事业看待的一位。 最早呢，他是生命经验的表达，他自己讲过无数次了，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幸，他是把表演当作情感发泄的渠道。
对，梁朝伟讲他为什么当演员，这个来龙去脉，他的影迷应该都很熟啊。因为他小的时候父母离婚嘛，他从小的性格就是非常的沉默内向，自尊心很低，每天放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躲进洗手间，对着毛巾，对着镜子说话。当演员可以让他找到一种途径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
早期梁朝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呢，他和侯孝贤、王家卫、张淑平合作之后，这种态度是明显改变了。比方说梁朝伟后来是通过阅读来提升感觉经验的敏锐度，香港演员有阅读习惯的真的很少。梁朝伟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和三岛由纪夫，简单来说呢，就是很自觉地投入进去，钻研在摄影机面前的表演艺术。我特别记得一段新闻，是梁朝伟在上海拍《色戒》的时候，他是和侯孝贤打了一个电话，说哎呀，侯导这次演得好过瘾啊，跟李安这个合作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是完全没有的经验。那侯导听了也为他开心。
哦，这个新闻我以前还没有注意过，没有想到梁朝伟还会跟侯导倾诉这种心事。
我觉得这里呢，就是外界可能是把梁朝伟的性格内向的一面给夸大了，跟知己当然可以说呀，那侯导大概就可以算梁朝伟的知己了吧。另外我想接着老马你刚才说亚洲影帝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我再补充几句发挥一下。因为最近几年多元身份政治呢越来越突出，再加上亚洲影视本来也非常的蓬勃强势，所以亚洲演员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呢也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像是最顶级的戛纳电影节，最近这两年连续给了宋康昊、伊索广司影帝大奖。其实他们获影帝的这两部电影水平都很一般，远远算不上释之一和维姆文德斯最优秀的作品序列，给奖就是补偿性质，
相当于半个终身成就奖吧。
那梁朝伟其实是比较超前的，他是2000年拿了戛纳影帝花样年华，对吧？之前葛优在94年也拿过一次。和葛优、宋康昊、伊索广司这几位演员相比呢，梁朝伟的能力呢肯定是更加的综合。我在这里不是比较好坏啊，单纯是指综合性。怎么说呢，葛优、宋康昊、伊索广司我觉得更多的算是性格巨星、演技巨星，如果有魅力的话也更多的是性格魅力。梁朝伟是横跨商业片、艺术片的综合型魅力巨星，我甚至觉得如果把他和阿兰德龙联系在一起比较也未尝不可。那我们在这里啊，之所以这么比来比去啊，是因为我觉得整个香港电影界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位男演员可以和这些西方电影世界的顶级巨星相比较的，哪怕刚才提到的宋康昊、伊索广司也不是属于这个类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稍微展开一下，就是关于梁朝伟的表演。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学者提出他的一种观点，就是他认为一个最好的演员通常是两种属性的融合，一种是克里斯玛，克里斯玛就是超凡的魅力人格嘛，还有一种是可以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变色龙属性。那好的演员都是可以在表演的时候释放一种专属的个人化的能量，把这种个人化的光芒注入到他要演的角色当中去。那什么是角色呢？角色就是剧本所规定的各种性格特征的集合嘛。不管是任何演员来演，都需要做到的是呈现这些基本的性格，做到最高境界就是变色龙了。变色龙就是可以运用各种技巧让自己的声音、身段、动作、表情赋予变化，适合不同的角色需要，也要符合不同的角色职业背景，反正就是要融入到角色生活的世界里面。这种变色龙演员的最高境界在香港范围内的话当然就是梁家辉了。所以如果单纯从变色龙的角度，梁朝伟是有，但是肯定不如梁家辉那么全面。那如果结合前面第一条克里斯玛、超凡魅力这个标准，梁朝伟肯定要比梁家辉更突出。我甚至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在香港演员里面有这种超凡的荧幕魅力最突出的就是两个人，周润发和梁朝伟。
想一想确实啊，没有第三位。
但是周润发和梁朝伟也不一样，他们有一个区别是，周润发比较接近前面提到的山川敏郎，是那种阳刚气场爆棚，他只要一出现就要统治一切、占领一切这样的，
是英雄人物的魅力，大哥主要是这种就发哥嘛。
对，你看不管是演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赌神这样的， 甚至秋天的童话这种爱情片，甚至许鞍华那个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她只要一出现，就对整个画面整个故事产生了一种被她统治的感觉。梁朝伟就不是这样的，梁朝伟的气场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和主宰性，
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好像一个包容性的世界展开了。
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词就是飙戏。什么是飙戏？演对手戏的两个人互相竞争，看谁更牛逼。但是梁朝伟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表演根本就不是互相竞争，表演是要帮助对方更好。当你的对手戏演员在你的帮助下变得更好的时候，那你也会变得更好啊。他就认为这个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对，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就现实当中确实存在这种飙戏的情况，就是呢，有一些演员，特别是配角演员，他要当主角嘛，他要往上走嘛，他就喜欢抢戏演。他明明站在画面的一边的，他会挤到画面的中央来。还有就是突然演一些剧本当中没有的内容，或者夸张的表现剧本当中的内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黄色说的《无间道》里面曾志伟扫台子那场戏，他是知道曾志伟一定会非常夸张的演这场戏，肯定要把饭菜弄到他身上那种，那黄色心里面就要有一个预判了啊。但梁朝伟肯定不是这种，他肯定是认同互动型的互相成就式的表演，他不会说我自己过足戏瘾了，不管对手戏演员死活。
不过我还想说，也不能因为梁朝伟的表演风格好像没有进攻性就说梁朝伟的气质是阴柔的，这不是一回事。这个可以参考一下香港电影的类型分类，因为如果特别笼统特别简单粗暴的分类的话，香港几乎所有电影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所谓的文艺片，一种是武打片动作片，不是文就是武嘛。梁朝伟呢，两种都可以演，他身上就特别好的体现了这种文和武的平衡。
我觉得文武这种分法是这个产业界圈内的比较简单粗暴的分法。那我说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关于具体的表演方式啊，我是这么分类的，有这么几种啊。第一种呢是千人千面，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就是老马你说的变色龙、斯坦尼啊、方法派啊，都是这种大家熟悉的好莱坞那一块的，达斯汀·霍夫曼、丹尼尔·戴·刘易斯、梅姨、梅里尔·斯特里普都是这种。香港最典型的当然了就是梁家辉。第二类呢是演透一类角色，也是好莱坞那块吧，举例子卓别林、亨弗莱·鲍嘉、马林·戴德利、John Wayne、伊斯特伍德都是属于这种。香港这块就是周星驰，还有李修贤，这种也很典型，就陈天演警察嘛，警察专业户。还有很多专业化的功能性配角，比如恶人、鬼婆、丑角，周润发其实也算这种，要么是天王英雄，要么是草根屌丝大开大合。
现在香港电影的顶梁柱古天乐也属于这种。
对，还有第三类就是作者导演的御用演员。这块呢欧洲那块比较多，就是你想到你比如说莫妮卡维蒂，你看到莫妮卡维蒂你就想到安东尼奥尼了。欧洲以外比如袁洁子啊、三船敏郎啊、金明喜啊，太多了啊。梁朝伟好像也可以放进去，因为看到他大家就会想到王家卫嘛。但还是不一样，梁朝伟呢既是御用，演某些角色又演得很透，但其实和既定印象反差比较大的角色他也演过不少，比如90年代和 UFO 合作的中产轻喜剧就是这样的。这一次呢金手指他的演法又和以前有比较大的区别啊，所以梁朝伟其实是横跨的三个类别，我觉得他都有。但是如果从整体性的总结性的角度来概括梁朝伟的表演特色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是电影感，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影脸。这个重要特色的形成呢，一个原因呢是与梁朝伟合作过的这些导演的段位都太高了，就是我就随便举例子啊，关锦鹏、侯孝贤、王家卫、陈英雄、杜琪峰，还有张艺谋、李安，这些都是亚洲顶级水平了吧。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忽视梁朝伟自身的原因
哦。吴宇森你漏了一个
哦，对，吴宇森肯定也算是亚洲顶级了，对不对？那我说的自身的原因是指梁朝伟特别擅长极端细腻微妙的那种弱情绪演出，往往是特别简单的振幅非常小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在摄影机特殊的再现机制当中它都能够造成巨大的情绪感染力。这种表演方式呢和公众面前表演的那种剧场表演是区别很大的，它其实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它变成了一种私密化的效果，就好像演给观众一个人看的这种私密效果。庄文强最近呢是在访谈当中呢，他是比较了一下刘德华和梁朝伟的表演，他觉得刘德华的表演呢是非常考虑观众的， 他会反复思考，诶，我这么演完之后观众会怎么想怎么看啊，就好比说演完一场戏之后观众得必须有一个即时的情绪反馈。
这是不是和他的歌手身份有关？他是做给旁边的人看的。说到这里我可以插一句啊，梁朝伟他当然也签过唱片公司，因为香港的明星你必须是同时在唱歌和演戏都有所发展的那个时候。但是梁朝伟在九几年出了几张唱片之后，大概是从九五年开始，我感觉他就放弃当一个歌手了，基本就不再出唱片了。
这几天郑玉玲的采访，郑玉玲采访刘德华梁朝伟的时候也问这个问题了，就关于歌手的问题。梁朝伟最近几年的回答都很统一，就是当时就是玩玩的。但是我觉得他放弃做歌手很有可能是来自王家卫的劝告，就专心做演员，没有偶像包袱，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反正对比刘德华，梁朝伟演戏就完全不会顾及就是有没有人看，他就是只演自己觉得准确的方法。但是出现的情况呢，经常给人一种偷窥了某种情绪演出的私密效果。这点我是觉得啊，是很玄妙的表演秘籍的，就是很难解释的玄学了。下面呢，我想分阶段来说，我大概是可以把梁朝伟的演艺生涯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电视时期，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香港演员都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训练班出来以后就去或者是当主持人或者拍电视剧啊，再慢慢的转到电影。拍电视剧最大的好处就是实战训练，不再惧怕镜头。我们之前是有一期讲香港明星，用了很多时间讲训练班，那这里就有些地方就不重复了。
我觉得 TVB 的训练的最大好处是让梁朝伟获得了很强的程式化表演的能力，以后在演商业电影的时候至少可以保证不出错，演到及格分。这个也是香港演员的一个普遍特点，一个经验丰富的香港演员哪怕他演得再差，他也可以交个行货给你，可能不是很出彩啊，但是不出错，很少出现严重的荒腔走板。
梁朝伟进入 TVB 之后应该是非常快就掌握了程式化表演的能力，就是基本的套路他一下子就会了。但是客观的说，梁朝伟早会是早会，但是也没有说早会到一上来第一部戏就惊为天人，这个是没有的。他和刘德华合演的《鹿鼎记》这个剧里面的表演呢，当时看非常精彩，现在看不过就是比较典型的电视剧表演。电视剧表演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必须直接的抓观众，七情六欲都要全部的写在脸上，要经常性的给出表情反应镜头。就好比说一个角色说了一句话，那么另一个面对他的那个角色呢，他心里面如果有不满呢，脸上必须把这个不满的情绪表达出来，不能够慢吞吞无表情，要不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是直接换台的。梁朝伟演《鹿鼎记》并没有脱离这种体系。还有就是演电视剧台词特别多，电视剧是不能够只有动作的。不过《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啊，他是属于那种嬉闹的表演，那相对来说会掩盖一些缺陷。
这种电视化的表演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要的就是一种类型化的面部表情，不用太强调人物的心理动机的挖掘。尤其是他们那种高强度的拍摄节奏，一天拍20个小时，一个礼拜拍7天，不可能每一场戏都让你从内到外这样来深度的挖掘，所以只要养成了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动作模式，就够你演电视剧了。而且台词都是后期配音，也不需要精确的背诵剧本，那这样效率就很高了。反正电视台的训练是有利有弊的，他把很大一部分人的表演给定型了，很多电视剧的演员后来就永远演不了电影了。我们看到一些在 TVB 很著名的演员，觉得他好像还不错啊，但是他们如果来演电影的话，很多缺陷就暴露了，他们是演不了电影的。但是这种训练方式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它是一个不错的准备工作。还是比如梁朝伟在 TVB 的阶段，他演过那么多的古装喜剧，类似你说的韦小宝这种角色，但是后面到了在《绝代双骄》里面演小鱼儿，《侠客行》里面演石破天，我觉得是演得不错的，就比当初演韦小宝有进步。那个时候是88、89年，已经快要离开 TVB 了。
那个时候梁朝伟已经演过不少电影了。我觉得梁朝伟在 TVB 有一部作品其实挺重要的，就是和《鹿鼎记》同年播出的《星炸师兄》。这部剧里面梁朝伟的表演已经改善很多了，不再是那种给出条件反射式的应激表演，而是渐渐有了内心的起伏。当真的要有情绪渲染的时候，他给出的能量是明显超出常人的，非常非常有渲染力啊。 梁朝伟说的表演给了他情感发泄的渠道，应该说的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心脏师兄是比较重要，他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因为这部剧是一个警察戏，他实际上奠定了梁朝伟后来演的很多戏的基础，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他里面是有很多对身体的训练，他也主打男性的魅力，还有警察的形象，甚至还有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梁朝伟后来演的很多角色应该都可以追溯到这部戏。哦，对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眼神表演也开始有了，他的眼神的表现力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培养出来了。
接着是第二个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是1986年到1993年，这个阶段是梁朝伟的积累阶段，从一位电视剧演员渐渐地过渡到电影演员，再通过与大导演的合作参演不同类型的电影积累经验。梁朝伟在1986年有两部比较重要的电影，一部呢是《地下情》，还有一部是《电脑正传》。当时梁朝伟不过24岁啊，但我觉得他当时的表演已经给人惊艳的感觉了，就是高度成熟。我个人是认为《地下情》是关锦鹏到现在为止都是他最好的电影，也是整个1980年代最好的香港艺术电影。
你觉得《地下情》比《阮玲玉》比《胭脂扣》都更好？
对，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认为绝对是。阮玲玉拍的也可以，胭脂扣就是表达痴缠，这个痴缠就是这个说法有点书面化，痴是痴情的痴，缠绵的缠啊。关锦鹏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这个母题，阮玲玉当然也是，就是这个电影手法上用了一些尖离的手法，使得影像呢有些特别。某种角度某种意义来说，关锦鹏其实就是电影版的李碧华，胭脂扣是套了一个97的母题，芦花和十二少50年不变的情感承诺，大家要信不信呢？对不对？但是地下情是个例外，这个电影是可以和差不多同年的杨德昌的青梅竹马对标的，它表达的是人生无因的虚无感疏离感，这个在香港电影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母题。不过这个电影的功劳有一大半要给编剧邱刚健，邱刚健是长期和关锦鹏合作的。但是呢，我觉得整个电影呢有一个缺陷，唯一的一个缺陷是结尾的时候梁朝伟的那个总结陈词啊，不是说梁朝伟演的不行啊，跟他没有关系，是内容本身有点直白多余啊。再说啊，这个地下情整部电影的虚无感，这个虚无感我是觉得梁朝伟的贡献特别特别大。当时他不过24岁，他演的那个角色呢是富家子弟，但是偶尔会流露出沧桑感，巨大的杀伤力就是后来一直说的眼神眼睛啊，散发出忧郁啊虚无倦怠愤懑啊多种多样的这种神情啊。这部电影去年我重看过，我去年重看之后我觉得，哎呀，梁朝伟让我感觉到的是余佩尔，就是这个演员身上啊，在这个电影里面给你感觉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的悲剧力量。那电脑正战是属于变了个人的表演，就变色龙表演，就完全看不出来这是梁朝伟，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也就是说方法派那一套他也可以。
电脑正传大概还是梁朝伟第一次演那种先天受限制很大的角色，这种他后来演了很多，我等一下再说。
87年的人民英雄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就可以比较一下梁朝伟和狄龙表演的区别，一个是老派的邵氏体系出来的表演，一直没有更新换代，还是拿腔拿调那套，一个是非常现代的情绪可以自然流露又很准确，有的时候呢又非常的随意即兴。比较重要的是89年90年，梁朝伟遇到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伯乐，侯孝贤和王家卫。
你说到表演体系的更新，这里我补充一句啊，梁朝伟从80年代后期就有点那种超越香港的表演体系的感觉，因为他获得了更多其他地区的文化资源文化栽培，他的养分比其他香港演员要多。
悲情城市这个电影我们讨论太多了啊，梁朝伟自己呢是觉得这次演出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和其他非职业演员相比不够自然，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总结。但是呢，外界呢是有点低估文清这个角色的表演难度，这个电影啊其他角色都是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差距比较小，就是说本色嘛，但梁朝伟不是，文清这个角色是台湾人盲人知识分子摄影师，这个就必须要演了，一演呢当然离自然主义的风格呢就有距离了。梁朝伟自己总结说，他演悲情城市的经验呢主要是第一次让他接触到了艺术片，以前没有演过，也就是说梁朝伟他不觉得地下情这个电影是个艺术片拍法啊。 那艺术片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不考虑观众，不考虑互动，商业就一定要考虑嘛。这造成的效果就是我们之前引用庄文强访谈的时候说过的，梁朝伟就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来演，但这并不代表没有感染力，而是与观众的那种互动啊，不是简单的即时的取悦，而是要引领观众的这种模式啊。还有就是准备角色的方法，侯导是让梁朝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这种经验香港演员是很少有的，这个习惯后来梁朝伟是一直保留了下来。阿飞正传那就是震撼洗礼了，这个大家肯定很熟悉了，王家卫把胶片当草稿纸来用，将有经验的演员过往的经验全部摧毁，从头再来。这对梁朝伟比较大的刺激或者说直接的效用是他开始学会用肢体语言来演戏的。悲情城市呢恰恰也是没有台词的，在之后他演的陈英雄的三轮车夫也几乎没有台词，台词少，再进一步来说呢就是没有情节发生，造成的效果是演员需要以身体表情姿态配合镜头来表达意思，那观众看着演员自身就会发现情节和故事。我觉得梁朝伟如果没有遇到侯孝贤和王家卫依然是一位好演员，但是遇到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再次完成质变，突破自我。
你注意到没有，梁朝伟演过相当多的在某方面表达受限的角色，最早的就是《电脑正传》，是一个精神病，基本上没有台词，不能正常的说话。后来他又演了很多次残疾人，《悲情城市》的聋哑人是一个，后来还有《偷偷爱你》、《地下铁》，前几年到大陆拍的《听风走》都是演盲人，然后《三轮车夫》是基本没有台词，甚至我们扩展一下，还有一部侯孝贤的《海上花》，因为这个里面场景非常的受限，那梁朝伟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整个行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大部分时候要么就坐着或者在房间里面走几步，动作很小，台词呢有一些但是不多。我的结论就是他大量的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接受这样一些受到限制的角色，所以有时候他的方法称之为极简主义表演也是可以的，这样就逼迫他运用更加有限的手段去表达自己，不能说话那就用肢体和表情。其他的香港演员好像很少像他演这么多这类角色，而且有意思的你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他和侯孝贤合作两次，侯孝贤两次都在限制他的表演空间，没有让他撒开了演，第一次不说话，第二次是在室内限制他的行动。
哦，第二次海上花这个我再补充一下，海上花你老马你刚才讲限制对吧，实际上他空间上的身体上的限制对吧，但是海上花这个电影语言限制也很大，台词少，另外一点呢他不能够随便讲话，稍有不慎就讲错，因为沪语对梁朝伟来说基本上就是外星人的语言一样。我看过海上花这个电影的拍摄的幕后花絮，就是演沈小红娘姨的李玉明这位演员呢，他是上海人嘛，他是从上海到台湾的，他就是在现场教梁朝伟沪语的，就他讲一句梁朝伟讲一句嘛，我就发现就是怎么讲都是不对路的，就是这个学起来太艰难了，但是这个也真的不能够怪梁朝伟，沪语确实是最难学的方言之一了，比粤语的难度要大很多。张曼玉就是一听海上话是讲沪语的就马上告退了，跟侯导说我不演了，这个我真的演不了，应该就是之前阮玲玉的沪语经验对他打击比较大。
确实可能因为侯孝贤用非职业演员比较多，如果让梁朝伟表演的痕迹太强可能不是很搭配，所以就想办法稍微控制一下他。
哎，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理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影感的问题。有声电影刚刚发明的那个时候啊，电影完蛋的这个论调啊甚嚣尘上啊，因为对白出来之后就不需要复杂的调度了，情节啊故事啊都可以通过对白就交代出来了。当然后来电影史的发展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一点呢是让我想到了梁朝伟的演出，他倒确实很有默片时代演员的感觉，尤其是和侯孝贤的两次合作真的不是依靠台词在发挥，而是身体表情姿态，我觉得梁朝伟的电影感是从这里面慢慢的冒出来的，这套方法积累到后来就发展成他基本上只要往镜头前面一站什么都不用演就有戏剧性，就有故事啊，有情节，有电影感，整个亚洲我确实想不出来第二位演员有这种效果，有这种能力啊。另外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梁朝伟还演了不少喜剧片，尤其是和 UFO 的合作，他跟 UFO 合作演的基本上都是喜剧片，和陈可辛、李志毅、阮世生的合作，其他的电影像是中环英雄啊、五虎将之决裂啊、铁甲无敌玛利亚、亚飞与亚基、新仙鹤神针、东成西就，这些电影 他是还尝试了无厘头的演出。
我一直说梁朝伟的喜剧表演有点被忽视了，其实我小时候就一度认为他是一个专门的喜剧演员，因为看他的电视剧比较多，他在电视剧里面也是非常喜剧的，演的绝代双骄这种，甚至我觉得他早期演喜剧甚至可以和周星驰拼一下。
当然和这个星爷和周星驰这个比的话，真的不能这么比，术业有专攻啊。梁朝伟的喜剧表演特色呢，应该说是自说自话，就是脱离于常规情境之外的泛境模式，但这个其实是当时香港喜剧电影无厘头风格的典型特色。这些角色不能够说不出彩，但并不突出，它原因不过就是角色本身呢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包装，就是常规的行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过分亮眼的演员去演喜剧呢，喜剧效果一定是打折扣的。
对，这个肯定是这样，长得比较帅的演员他演喜剧他是吃亏的。那我觉得我们讨论梁朝伟始终应该把他放到香港电影的这个语境下面。香港电影的特点就是很多人都是万金油，因为他们经过大量的训练大量的实战，包括电视台和电影圈都是以工作量大著称的，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掌握所谓典型人物的典型表情和典型动作，所以演喜剧也还好了，肯定是能演的，他们都有一定的套路性的技巧嘛，也就是脸谱化。不过我说脸谱化这个也不算贬义，但是我们以前看香港电影经常也不觉得他们演得很脸谱化，这个是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法宝，就是生活化。脸谱化再加上生活化，就可以把很多明明是套路的东西溶解掉了，观众并不会很明显的发现它是套路，
有一个对冲的效果。 TVB 的那些演员给人的感觉都是这样的，角色的脸谱化类型化呢，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电影受过戏曲，也就是粤剧的影响很深，这点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很多了。
对，那梁朝伟毕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脸谱化的表演他绝对是会的，但是我觉得呢，他还是明显超越了这一点，他经常会给到一些非套路的东西。
对，即便是在一些怎么说呢，非常流水线的娱乐片里面也是。
梁朝伟演流水线的娱乐片，我后来发现是这样，他其实也形成了一套方法，就是在他的荧幕魅力已经形成之后，他已经知道怎么去比较省事儿的释放这种魅力了。那在演一些流水线商业片的时候，举几个例子啊，这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像无间道班底拍的那个商城，就是刘伟强卖庄金城武嘛，还有更普通一点的马楚成的那几部，什么东京攻略、韩城攻略、欧洲攻略，这个攻略三部曲，对吧？梁朝伟在这些电影里面呢，就会把自己的魅力只保留表面化的特征然后下放，就是不需要内心戏了，只保留那种很表面的迷人的笑啊、带电的眼神啊，这个就足以让他来应付大多数的流水线商业片了。而且看上去和其他的演员演这样的流水线商业片还不一样，好像觉得他好像更高级一点，是吧？这是我的一点点，这可能是我的主观滤镜啊。或者梁朝伟还用一种很夸张的恶搞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这种演技风格、演技特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正牌韦小宝《指缝指勾女》那部电影。
这一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侠骨人心》，梁朝伟和李嘉欣演对手戏。那李嘉欣当时真的是香港女星颜值天花板啊，盛世美颜啊，香港的格蕾斯凯利，所以在电影里面当李嘉欣的男神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个片子我记得好像是拍摄花样年华期间串戏拍的，就梁朝伟那个状态啊，穿着深黑色西服啊，他站在李嘉欣面前就随便的温柔一笑啊，让李嘉欣心潮起伏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成立的。我觉得刘德华、黎明站在那里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哎，对，我想起来了，就这个《侠骨人心》之前一年吧，刘德华和李嘉欣演过《黑马王子》嘛，我就感觉这两个人不太对路。反正我觉得啊，香港演员哪一位不是演过一两百部电影啊？不可能每一部电影都燃烧自己的内心，对不对？肯定是要有一些省力气的办法。梁朝伟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演爱情喜剧片，真是比较轻松的。
反正有利有弊，流水线电影肯定也是一种训练和积累。另外我觉得香港电影的生产模式对演员还有另外一种训练效果非常特别，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香港类型电影的一个特点是它不纯，它是高度杂糅的。虽然说类型杂糅这件事在90年代之后全世界范围内但也不新鲜，很常见的。 但是香港电影的这种类型杂糅的程度，它比好莱坞要高。好莱坞是经常会拍很多纯正的类型片，比如说像纯西部片、纯科幻片、纯动作片、纯歌舞片都有。但是香港就反过来了，特别纯的类型片比较少。香港电影尤其是有个特点，不管什么类型，经常都混一点喜剧。而且香港电影类型的不纯体现在它不仅仅是两三种类型混在一起，比如说把功夫和喜剧和历史混在一起，它是在段落和段落之间拼凑。比如说上一个段落的类型感是阴暗的、严肃的，有时候下一个段落就很喜剧，这个反差比较大，有时候接起来都不是很顺的。
因为香港电影的创作模式，它这个叙事模式就是渡桥，一个桥段一个桥段的去想脑力风暴吧，这个我们聊过很多次了。
对，所以它上下段落之间拼凑感是有的，但是香港电影的观众不太在乎这个。
但是我这里要说啊，更加特殊的一点啊，就是香港电影它不是仅仅说上下两个段落反差大，香港类型电影最牛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段落甚至一个情境里面，它必须同时悲剧喜剧的效果一起上，悲喜交加，这是许冠文喜剧开创的传统。大家看一下高志森执导的《合家欢》啊，这个电影的高潮，许冠文在阳台上躲避那个检查，就是悲剧喜剧一起来。后来周星驰是完美继承了这个特色，现在大陆的商业电影其实也在模仿这个特色，大鹏啊、贾玲啊都在学。
那对于演员来讲，在一部电影里面可能就会参与到多种类型的训练，你不可能只会演特定的几种类型，那是不够用的，你必须什么都会，而且需要在这之间无缝衔接、无缝转换。
下面我说一下第三个阶段。我划分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2013年，这是梁朝伟演艺生涯当中最辉煌的爆发期和巅峰期，整整差不多20年。这个爆发期一个是跨度长，一个是完全不受香港电影产业盛衰的影响。我们之前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时候有提到过，侯孝贤、杨德昌因为有海外影展的加持是可以跳脱于台湾电影产业的，那梁朝伟是香港电影圈的一个重要例外。香港电影人那几年都去好莱坞发展了，留下的人里面持续往前走还保持巨星地位的除了刘德华就是梁朝伟，
周星驰也可以，
但周星驰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开始转型导演了，作品呢明显是减产的，他都不演戏了。相比较来说，梁朝伟是处于一种持续走高的状态，这20年是一直在往上走，非常不可思议。
梁朝伟这20年他有好几个高峰，而且每个高峰的性质还不一样。说到这儿啊，其实就相当于点题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在某个方向上达到顶点之后，他就会去尝试另外一条路线，然后再次达到顶峰。
这20年梁朝伟最重要的关键词肯定就是王家卫，作者导演和御用演员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互相成就。王家卫和明星接触非常多，他肯定是发现无论是外形还是表演实力，只有梁朝伟才能展现他的表达意图，简单说就是那种忧郁的文艺的闷骚魅力。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王家卫对梁朝伟的改造，我在短节目里面也提到过，梁朝伟说他在90年代的头几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王家卫的办公室里面去聊天啊，会在一起讨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这本小说里面的一些细节。这种讨论、这种阅读本质性的作用就是要改造演员的气质。那么经过几年的讨论磨合，终于在1994年开始大爆发了。
说到这里啊，我觉得王家卫就是在赌博，因为香港的环境其实是没有他想要找的那种又有大荧幕的魅力，又有忧郁的含蓄的气质，还要有商业价值的演员，他是硬把梁朝伟改造出来了。如果没有梁朝伟，王家卫的电影肯定也会失色很多。
梁朝伟在《重庆森林》里面的亮相非常经典，就看上去很平常，这个角色就是靠着墙写字嘛，写了几个字之后就往前走了。但是在 California Dreaming 就加州梦这首乐曲的伴奏下，这个亮相就非同一般，我觉得这是香港电影史上最精彩动人的亮相之一。只有这种惊艳的亮相方式，梁朝伟走到阿飞面前才能够产生夺人的魅力。
重庆森林是怎么拍梁朝伟的倒是值得说一下。梁朝伟前面几次在快餐店的亮相基本上先都是远景，他在远处写写字，然后走进店里面变成近景， 基本上大多数梁朝伟的镜头都是一种被观察的角度，从王菲的角度去观察他，经常是从各种夹缝或者隔着玻璃去看他。但是王家卫和杜可风在拍这样一个观察关系的时候，把王菲的动作捕捉得特别细腻，始终是让他在一种工作动态下去观察梁朝伟。王菲经常是不停地干活，然后一边干活好像突然转移了注意力去观察梁朝伟。
王家卫那个镜头是这么设计的啊，前景是王菲在擦玻璃，他是隔着透明的玻璃看到了后景或者说背景处的梁朝伟，实际的效果就是擦拭的对象变成了想象中的梁朝伟的身体，就是墨镜王最喜欢的 YY 嘛。
哇、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生动，而且他把那种暗恋的情绪表达得特别到位，这样也显得梁朝伟非常有魅力。
对，那个镜头梁朝伟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演，但和灵动的王菲在一起，一个前景一个后景，就是能够产生非常美妙非常幻妙的爱情化学反应。重庆森林里面梁朝伟的演法我觉得可以定义为是一种沉思魅力。欧洲这类风格的演员很多，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兰德龙就很典型，香港就比较罕见。
我觉得重庆森林里面的梁朝伟他演的是一种心不在焉，尤其是每次在快餐店里面他好像都在想其他事情，王菲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但是他的注意力又在别处，所以小小的一间快餐店他并没有给人一种封闭的感觉。
对，就王家卫的电影空间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那这个电影之后就是东邪西毒。
东邪西毒的上映要比重庆森林晚，但它其实拍摄时间比较早，因为拍得非常久，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的。
梁朝伟在东邪西毒里面的表演方式就和重庆森林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电影它展现的是情绪自然流露出来的能量，盲武士杀戮过程里面的那种怎么说情绪启动，这个启动的过程是需要有感染力的，梁朝伟把握的非常好。而且整部电影的诗意力量的迸发，其实梁朝伟刘嘉玲那一段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是觉得东邪西毒里面梁朝伟可能有点被低估了，好像不怎么被大家提到，因为大家一说到东邪西毒都是会说张国荣、欧阳锋或者是梁家辉的黄药师，这个比较多。那梁朝伟演了一个盲人，哎，我刚才提到他的盲人角色好像忘了这个，但是在这个戏吧，因为他是武侠，这个眼睛看不见好像也没有限制他的行动，反而是让他的动作更加的精确和简洁了，因为你看不见的话你就不会去做多余的动作。
演员演的是一种爆发力，比较有点意外的呢实际上是春光乍泄。这部电影的情绪在王家卫电影里面比较特别，就是直给，没有什么含蓄啊暧昧啊。比方说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吵架戏嘛，非常写实，好像是在拍纪录片，那这种风格梁朝伟驾驭起来也没有问题。
哦，说到春光乍泄，每次一聊到春光乍泄，张国荣和梁朝伟的比较就一定少不了。我们上次聊香港明星也聊过这个他们两人的比较，那这个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现在想到的一点是，当年各种影帝的比拼梁朝伟是赢了，很多人就说他是沾了身份的光，因为他是直男。那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事后来看，春光乍泄这个阶段的梁朝伟肯定还没有达到他个人的最好状态，因为他对身体的运用在当时还是有保留的，没有彻底打开。其实这个是也体现了梁朝伟是一直在进步和突破的。演同性恋以前不是没有机会，他说在电视台的时候就找过他演同性恋，他拒绝了，他说不行，自己演不了，心里面有障碍。你想80年代的电视剧里面的同性恋不可能需要你把自己豁出去演的，他都演不了。
是，所以那个春光乍泄嘛，我觉得啊，如果不是被王家卫骗过去啊，可能他还是不演。而且呢演的时候梁朝伟也有顾虑啊，他就不愿意脱裤子，这个是真的啊。王家卫英文版的那本访谈录里面他是很明确的提到这一点的。还有一些非常好笑的现在看来有点荒唐的观点，比方他当时梁朝伟就问王家卫了，好吧我就演吧，但是我演男的还是女的？王家卫就说了， 你这个什么观点，你这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你是这么理解同志的世界的。所以如果是真的演完色戒之后梁朝伟再演春光乍泄这样的电影，效果肯定会好很多。
那你这是一种假设啊，我同意这个是有很大概率成立的一种假设。说到王家卫和梁朝伟的合作， 我想起梁朝伟自己讲过一个评价吧，他说王家卫平时就喜欢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来发掘他身上的性格特质，最后真的发掘出来了一些性格特质，是梁朝伟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导演重要的，这个导演我们说一方面场面调动能力嘛，还有一个就是观察演员的能力，他不是说光指导演员表演，他还要观察演员。那我接着说梁朝伟表演上的一些区隔度啊，因为很多角色好像大家看上去比较相似啊，比方说在三轮车夫里面，我觉得他呈现出来的那个角色的那个状态那个气质是诗意敏感黑色，那在比方说海上花这个电影是情难不舍中的缠绵灰色，三轮车夫是威尼斯电影节拿了金狮奖，海上花是进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当年是被电影手册选为年度最佳。那么在这一系列的铺垫之下，到了2000年，花样年华让梁朝伟拿下戛纳影帝是顺理成章的。
比较现实的说，前面的这一步一步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国际知名度的铺垫，首先需要让国际上的观众更多认识你，之后才有可能得奖。
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成立主要是建立在张曼玉和梁朝伟这二位演员精彩表演的发挥之上的，这是一部对演员的表演有高强度依赖的电影。我觉得张曼玉凭这部电影就拿戛纳影后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是没有拿到，最后是给了黑暗中的舞者里面的比约克。
对，但是再过几年2004年吧，张曼玉就是演了这个阿萨亚斯的清洁拿了一个戛纳影后，这也是戛纳一贯的操作方法，就补偿嘛。花样年华这个电影演员的表演的难度有几个点，一个是角色扮演游戏，双方之间经常有这种互动，还有就是演员的表演层次。周慕云这个角色表面上要演出来中产阶级所谓绅士感的那种体面那种优雅，那19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几乎没有同类的角色，再是呢要演出偶然的随意当中散发出来的尴尬落寞无助或者说还有无奈，尤其是那些与张曼玉擦肩而过的镜头，那个镜头王家卫都是用慢镜头拍的，就慢镜头之下擦肩而过那种微妙感觉，这种微妙感觉是疏离又不甘心，太玄学了，简单说就是内在的东西太多，要怎么想办法把它展现出来，但又不能很直接的展现，要迂回含蓄，这包括了这个吃一碗馄饨，吃馄饨的时候脸部肌肉那个抽动啊，点一根香烟嘴角的一次微弱的抽动，都好像有万千的心事要表达。周慕云这个角色是王家卫电影里面所有内敛内向型角色的集大成者，是到顶了。
我觉得花样年华它也是模糊表演的巅峰。什么是模糊表演？之前聊香港明星那期解释过，简单说就是在摄影机的存在下，同时呢也在剪辑的参与下，是由演员和导演共同完成的表演。荧幕上拥有多重模糊含义的表演，它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可以做很多解释，你必须结合到上下文去理解，甚至结合到上下文之后你仍然不能对它产生一种唯一的解释，这个就是模糊表演，它是开放的多义的。而且模糊表演几乎是专属于电影的，因为必须有摄影啊剪辑啊这些的帮助才能够放大一个行为的多义性，所以这种表演的方式是非常电影化的一种表演方式。
这个阶段梁朝伟还演了暗花银河印象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实际上这个电影是杜琪峰给导的，这是梁朝伟和银河印象唯一的一次合作。我个人觉得暗花这个剧本的合理性这个逻辑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这么大一个帮派的大佬他杀这么一个人，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劲绕那么大的一个弯子啊。那说到表演，梁朝伟贡献出来的是一种绝望的情绪，极端的黑色，很银河黑色。那么他和银河系统的顶梁柱演员刘青云对手戏也非常精彩，在细节层面梁朝伟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不断擦汗的动作，那展现出了角色神经质的一面。
梁朝伟在暗花里面演的是一个腐败的警察，梁朝伟不是没有演过坏人，不过在暗花里面在银河印象的很多电影里面，你去区分好人坏人这个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重点是要演出一种道德的灰色地带。暗花也算是一部黑色电影，它在光影上很有特点，是用了对比度很强的光线来塑造人物， 尤其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一场戏，梁朝伟和刘青云在那个牢房里面对峙，整个是笼罩在一种很强烈的顶光下面。这场戏就把梁朝伟的眼神拍得非常好。我们知道梁朝伟的眼神是他的杀手锏吧，温柔的，多情的。但是暗花对他的眼神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完全就反过来了。因为他用了一种顶光的照明，在这个光线下面就特别好的刚好把他的眼睛里面的黑眼仁藏起来了，眼睛里面黑色的部分是跟四周的阴影混在一起的，那这样一来他的眼白就很醒目。再加上梁朝伟这个角色啊，经常斜视，眼睛转来转去的，或者瞟着眼睛，就看上去非常凶狠，这个绝对是颠覆了自己的一次眼神表演。当然这个摄影和灯光的功劳非常大，
这个应该说是双方的互动吧，演员提供给了整个制作组、整个导演、整个摄影班底这么一个身体，那么反过来他们怎么用这个身体来创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良性的一种互动的状态。当然了，我说这段时期是梁朝伟的爆发期，但是爆发期也不可能只演这类高质量电影啊，这毕竟是香港电影圈，梁朝伟另外也接演了很多爱情喜剧片、动作片，这些电影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放松训练了，因为影片的制作水准摆在那里的，一般是不会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你演员个人的意志能够决定的，梁朝伟就肯定不是丹尼尔·戴·刘易斯那种演员嘛，对剧本要求非常高，两三年演一部电影，这个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花样年华的戛纳影帝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助推。从2000年到2013年这个阶段，梁朝伟的名声我个人觉得差不多是香港顶级，因为当时周润发是刚刚从好莱坞回归华语区，因为卧虎藏龙的巨大成功，那么他没有回归到香港电影界，他实际上是在大陆电影圈里面试水，但并不怎么成功。刘德华呢是很少碰艺术片，梁朝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艺术片、商业片两头发力。
说到两头发力，那就肯定要说到无间道了。
无间道是梁朝伟有史以来出演过的最成功的商业片，这个是没有悬念的啊。陈永伦这个角色就是属于那种需要塑造角色、需要强力演技、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那种角色类型。那我来具体分析啊，这个角色的难点在于怎么处理人物关系，这个电影人物关系太多了。对梁朝伟来说，他和上司黄色是一种，和大佬曾志伟是一种，和心理医生陈慧琳是一种，和对手刘德华又是一种，甚至和他的前女友萧亚轩也有一场戏，对不对？也是有一种不同的关系。当然包括了他跟傻强之间，对不对？也是一种关系。所以这每一种关系的性质又不一样的，这对演员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梁朝伟的把握非常准确。观众呢，对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印象肯定是梁朝伟看到黄色被扔下楼摔到车顶那场戏。那场戏梁朝伟的那个表情啊，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个表情的那个状态。
他的金马影帝就是靠这个表情赢的，上一期我们还聊过这个事儿呢。
这场戏也是玄学，其实呢，如果没有配乐，这场戏的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但是有了配乐啊，产生的这个化学效果就大家认为是经典了。这就好比我们刚才讲重庆森林梁朝伟亮相的那个例子，给他配了一个加州梦乐曲就是经典了。所以梁朝伟身上总是能够出现这种剧烈化学反应的演出，看上去很简单，其他人就是做不到。
无间道这部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后来我看的时候其实我都在想一个事儿，也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就是如果让刘德华和梁朝伟两个角色对调，让刘德华来演卧底的陈永仁，让梁朝伟来演刘建明，那梁朝伟演的这个角色他想做一个好人，这个最后的效果会不会更好呢？这种对调肯定是很多人都设想过，但我其实也没有答案，因为现在的版本梁朝伟演的是好人，他的内心是无比的光明和坚定，他对于自己是警察有很强的信念感。但我就是想看如果梁朝伟来处理刘建明这种更加灰色的内心挣扎的角色，应该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这里是要主观一点表达，我觉得梁朝伟演刘建明肯定是一样出色，但是反过来刘德华演陈永仁就不一定，因为我印象当中刘德华没有演过这种内心戏极端丰富的角色，哪怕在王家卫的《旺角卡门》《阿飞正传》里面，他的角色也很简单，直给。
那我再说几句刘德华啊， 演刘建明对刘德华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他演过好多类似的角色，都是脱胎于刘建明的，包括前几年《拆弹专家二》里面的潘成峰。
那包括尔冬升执导的《门徒》里面嘛，刘德华也演了一个大毒贩嘛，就是说他开始尝试演反派了。
我大概去年还重新看了一遍《无间道》呢，我觉得可以和《辣手神探》对比一下。梁朝伟都是演卧底嘛，但是演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辣手神探》里面，他留了一个寸头，外形还有点像当时的李连杰，就中南海保镖那种。
我印象当中啊，梁朝伟早期确实寸头比较少，早期基本上都是长发比较多一点。他后期是《春光乍泄》是很典型的寸头，还有他《海上花》里面啊，不过那个是轻装戏。对，反正他早期留寸头确实比较罕见。
在这个《辣手神探》里面，梁朝伟的形象是很阳光的，经常是露出开朗的笑容，但是到了《无间道》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整个人设就变成怎么说呢，吊儿郎当的吧。那我觉得这种吊儿郎当的可以说是为了麻醉他当了十年卧底的心酸，
就是说和辣手神探里面的人物深度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还注意到梁朝伟和刘德华的这两个角色，他们的表演上的区别在哪儿呢？其实主要就在眼神。刘德华处理的也是很不错的，他演刘建明整个的眼神总是有点飘忽不定，包括他跟黄婶互动，只要一谈到内鬼的问题，哎，他的眼睛就不敢直视了，要么就是低垂下来，要么就是往旁边看。后来刘德华和梁朝伟在警察局重新碰面，就是梁朝伟去找刘德华恢复身份，这一场对手戏也很精彩。梁朝伟的眼神这个时候他自始至终非常的坦然，因为他觉得我是警察，我现在终于可以恢复自己的身份了，他是很放松的。但是刘德华的眼神就还是飘忽不定的，他不敢一直看着同一个方向。
你要说眼神的话，那我还是得强调一下《无间道》第一集结尾的时候梁朝伟的陨落，就是在电梯里面他被林家栋一枪毙命瞬间的陨落。哦，在那个配乐的配衬之下，那个苍白无力的眼神真的是死神的眼神，就终于是解脱了。再之后电梯一开一合，夹着这个梁朝伟的身体以动来反衬静，接着电梯又降下去，这是太感动我了。我觉得这绝对是刘伟强这辈子拍过的最牛逼的一场戏，就这一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后面拍的实在是。所以啊，我真的是十二万分不喜欢斯科塞斯的那一版。这拍的到底什么鸡毛玩意儿？他那个美版《无间道风云》。扯远了扯远了，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我这个接着说这个梁朝伟，这个接着是2046。这个电影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演出来和花样年华的区隔度，因为是同一个角色，都是周慕云。
王家卫的要求也很奇怪，角色还是周慕云，但是他要求演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梁朝伟是面对这么一个要求就还是挺主动的，他是主动说服了这个王家卫要留一个胡子，这挺明智的，因为他觉得实在没办法演，如果造型上没有改变的话，那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他演出的这个角色呢，相对于花样年华呢，这个2046里面的周慕云呢，更加的浮夸，更加的油滑，更加的玩世不恭，有点像是卡萨诺瓦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2046这部电影不够成功，我想还是因为它整体风格上有一点重复之前的。
就2046整个电影的制作也是不太正常，一部电影拍五年我觉得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就是啊，演员要调档期，有的日本的对不对要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哎，这个电影还不讲了。就是对梁朝伟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后面的色戒。我就印象很深啊，就李安2007年带着这个色戒去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嘛，他到了威尼斯那个丽都岛那个现场，他在汽车上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大陆的媒体记者，他跟他们打招呼嘛，说大家一起加油然后记者又问他一些电影的情况嘛，李安就很主动特别提到了梁朝伟的表演，他说伟仔演得太好了，这次戏仙，他用了戏仙很高，真正是最高的评价了差不多。那实际上李安的风格和王家卫的风格是相差很大的，他是有接受过严格的剧场训练，电影风格呢是偏向情节剧，有高强度的戏剧冲突，但是按照李安自己的标准，梁朝伟适应起来绝对没有问题，就是你导演要求什么只要提出来全部都可以给到位，要瞬间爆发就瞬间爆发。对梁朝伟来说，色戒的难点是什么呢？一个是国语演出，这个对香港演员来说比英语表演的难度要大很多，因为英雄之前张艺谋那个英雄他是配音的，那么怎么让这些台词妥帖的好像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发出来啊？这个是一大难点。
还有一个就是身体演出，要放下心理包袱。李安对这一块的有特别要求，就是说有一部分是不能够演的。因为那阵子啊，就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有那么10年的时间，法国艺术片啊，电影界很流行极端主义电影，克莱尔德尼、布鲁诺杜蒙嘛，就人之子啊那种电影，这种电影就特别特别强调要表现人的身体之间的那种极端的碰撞，这个对华人明星来说难度非常非常高。准确的说，色戒这个电影里面梁朝伟的表演的关键词是，我概括下来是绝望、恐惧、犹疑啊。那更加是什么呢？要追求那种高度真实的身体失控感，那种高潮来临的时候那种抽搐般的痉挛啊，就是演员要真的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抛出去交出去啊。我自己没有机会看过大荧幕版本的色戒，我有一个台湾朋友看过，他看的那场呢还是那个影院有1500人，是大爆满的那个场景，他说他真的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的那种安静感，而且那种安静感是那种可怕的窒息的那种安静感。
色戒真的就是梁朝伟彻底跳出了舒适区。关于色戒这部戏呢，实在是被分析的太多太多了，你到 B 站上去搜，靠分析色戒吃饭的 UP 主都有好多，因为这个是一个潜台词特别多、历史背景信息非常丰富的电影，你怎么分析都有的说。所以我就想重点提一个地方，就是梁朝伟的表演。以前大家都比较强调他的眼神，但是色戒不是，易先生这个角色重点不是在眼睛，当然他的眼睛也有戏啊，不过易先生的表演表情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嘴。
这个怎么理解呢？
有的观众可能知道，梁朝伟演易先生他是画了眼袋的，然后画了法令纹。法令纹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梁朝伟当时才40岁出头，他自己的法令纹其实没有很深，但是化妆给他画了比较深的法令纹，而且两边还不对称，这就带来一个效果，就是当他在温柔和发狠的状态之间切换的时候，嘴巴经常用力，嘴一用力，法令纹的起伏变化就变得特别明显，而且因为他不对称，这个就显得特别的凶狠。这样来强化人物情绪状态的快速切换，我不知道法令纹这个点是谁想到的，不知道是不是李安想到的，总之特别精彩。
反正啊，华语电影这种水平的制作真是太久没有看到了。那说完色戒之后呢，梁朝伟虽然出演了很多电影啊，但主要的时间是用在了演这个一代宗师。
在聊一代宗师之前，我想插几句说下赤壁。作为一部作品，赤壁不算梁朝伟的代表作，不过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吴宇森的制片人张家正的回忆录，他里面谈到了梁朝伟演赤壁的内幕，我还挺感动的，觉得梁朝伟的人品真的是义薄云天。
哎，我记得当时是梁朝伟演周瑜是顶替周润发对吧？
对，一开始吴宇森想让周润发来演周瑜，梁朝伟演诸葛亮，这样就把他在离开香港之前最后拍的一部辣手神探这样的搭配又重现了，这也算是一个噱头嘛。但是梁朝伟当时刚刚演完色戒，身体不太好，就向吴宇森请辞了。
哎，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媒体报道就是不光梁朝伟啊，这个演员都不行了，其他演员都不行了，内伤严重，内伤都休息了好几个月吧，就是心理创伤，就真的很难想象一部剧情片啊给伤到这个地步，李安也确实不留情面，和演员一起豁出去了。
而且梁朝伟啊，做人真的讲究，他为了请辞这个赤壁，他是专门飞到北京去找吴宇森道歉。那吴宇森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换了金城武来演诸葛亮。但是就在他们开机的那天，男一号周润发突然放鸽子了，临时说不演了，这个对剧组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
那周润发是不是接了其他的戏呢？
对，他接了加勒比海盗3。你想换主演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种大片且不说很难找到咖位跟周润发一样的明星，而且那个时候赤壁的预售版权已经卖出去了，很多欧洲的片商是冲着周润发买的，因为卧虎藏龙火了之后，周润发在欧美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如果你现在告诉那些片商没有周润发了，其实这个算违约的，那些片商是可以要求退钱的。所以张家正和吴宇森真的是急疯了，就到处找人替换嘛，先是找了李连杰，问他能不能来。李连杰那个时候正在跟成龙拍《功夫之王》， 这个也是筹备了好久的一部电影，也是刚刚开机。李连杰就说，那你们能不能等呢？等我把这个功夫之王拍完我可以去。那肯定等不了了，因为这边也已经开机了。又问了刘德华，刘德华正在拍李仁港的那个三国之见龙卸甲，他在里面演赵子龙，也是三国题材，那就算他愿意来也不合适啊，观众会出戏的，你怎么一会儿赵云一会儿周瑜，这肯定不行。就又问了吴彦祖，你看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连吴彦祖都问，吴彦祖不敢接。说实话吴彦祖是对的，我也挺喜欢吴彦祖的，但吴彦祖的咖位当时确实没有办法来接替周润发。
吴彦祖确实差了周润发不止一个档，两个档位差不多，他肯定是撑不起赤壁这样一个大片的。
好，这个时候彭启华就是梁朝伟当时的经纪人，主动给张家正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找不到人，梁朝伟愿意回来帮忙。吴宇森和张家正就飞回到香港去劝说梁朝伟，梁朝伟终于答应了，说我帮色戒做完配音就进组。但是梁朝伟也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不太会骑马，就说希望不要有骑马的戏份。吴宇森立刻就答应了。
那肯定答应啊，这个有人就不错了，这种细节就肯定不挑剔了。
而且梁朝伟还说，你们现在很困难，片酬就看着办吧，有多少给多少吧。
哎，老马你说的这个事情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老实说是有点意外的。但是你要是再想想当年的这个东周刊风波啊，这个梁朝伟是怎么善待刘嘉玲的，也可以理解。
吴宇森和张家正一听感动得要哭了。然后就还有一件事，是梁朝伟后来进组之后，因为他说了不骑马嘛，那剧组就给他安排了替身，结果梁朝伟一到片场就跳上了马跑了两圈，把剧组的人都吓死。而且看他的那个骑马的身手，他绝对是在养病期间练了很久的马术。后面的拍摄各种骑马和动作的场面，梁朝伟也一直是亲力亲为，这个就让吴宇森他们非常感动。我讲这个事儿不是因为赤壁很经典，主要是想说两点，一个是梁朝伟确实人品没得说，
两个字仗义，水浒人物真的是有点反差。不过梁朝伟应该是从来没有在大荧幕上演过这类义薄云天的角色，
这个可能就是我之前说的，他看上去不是那种大哥气质。还有第二点就是他确实愿意挑战自己，突破个人的极限，虽然说不会骑马，但是为了这个戏的需要还是拖着病体偷偷练习，挺不容易的。
梁朝伟练习骑马的这个精神跟他练咏春拳是真的有的一拼。一代宗师是2009年11月开机的，但实际上在2002年的时候梁朝伟就开始拜叶准为师来学习咏春拳，到了2008年开始呢集中训练，就是等他训练差不多了就开机吧。那么到了2009年年中的时候，梁朝伟呢就受伤了一次是休养了几个月之后，到了09年的年底差不多12月份的时候就一代宗师正式开机啊。后来是到2013年年初嘛才上映的，三年嘛。这部电影付出的心力对王家卫和梁朝伟来说都是空前的，欧美电影圈都没有这种拍片方式的。那个时候老说什么卡拉克斯星桥恋人一拍三年吧，折腾得够呛，还有科波拉现代启示录在菲律宾折腾了好几年，但是这几个片子拍的毕竟不是动作片，很大程度是制片方面的灾难。一代宗师最夸张的是连拍30个通宵，还都是雨戏，都是动作戏。梁朝伟当时是拍完就直接回香港进医院，一查就是气管炎，这种折磨真的是很难想象。全世界真的只有梁朝伟能够这么陪王家卫工作的啊！张国荣、梁家辉是公开表示过，真的各方面都没有这个能力陪王家卫玩。
刘德华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王家卫我可以跟你演戏，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你要3年还是5年，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说那我怎么来安排，你知道明星他的时间都是卡得很死的。
那一代宗师啊，梁朝伟这部电影最后出来的效果四个字，宗师风范。这个宗师风范不是以前香港动作片里面黄飞鸿那种纯粹的武者的形象，比方说那个甄子丹版的叶问也不一样，就是说以前香港动作片里面的主角他是文戏和武戏差距是很大的，一代宗师梁朝伟是融为一体了，这个真的是笨办法搞出来的。除了对王家卫的信任，除了对电影事业演艺事业最真挚的热情投入之外，找不出其他理由来了。
你说到梁朝伟对王家卫的信任，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王家卫有时候会骗梁朝伟，比如春光乍泄这个都知道，他还有一些奇怪的方式，他真的是喜欢骗演员，他跟这个演员说的戏和给另外一个演员说的戏经常是对不上的，他和每个人的交流方式都是定制的，他可能觉得两个对手戏的演员这样错进错出，可能中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戏剧性吧。那其他演员被骗了可能还会有点不爽，但是梁朝伟真的就是无条件的信任，他事后都不会去向王家卫问一个解释，他可能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两个人的性格啊，但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他们都合作不到一块儿。
我觉得我这里要稍微再延展一下啊，就是信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刚才讲信任的吧，我觉得信任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就是梁朝伟跟王家卫之前90年代我们刚才讲到嘛，就一天到晚聊挪威森林啊，聊小说啊，他就理解了这种现代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拍的，这个过程慢慢慢慢积累之后，他就彻底认同了王家卫的这种工作方式，就信任加理解加认同，到最后他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交给王家卫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累积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代宗师，就一代宗师拍的就是太辛苦了，就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啊，梁朝伟就是真的主动的休息了，就是超负荷工作了20年的梁朝伟总算是进入到了一个休整期调整期，之后的有好几年他都基本上就只演轻松的喜剧了，再之后他就演了好莱坞的那个上汽啊，接触一下好莱坞的工作方法，他自己在访谈里面也提到过的，看比较好奇嘛，就是好莱坞的工作方式怎么样的，大家都是商业制作嘛，跟香港有什么不一样。哎呦，他就发现比如说他中午的时候不吃饭的，他是有很多推盘拿过来，就是说就中午是不放饭的，就是到处都有这个推盘会推过来，就是零食啊什么的，然后从早上拍到晚上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是这么来的，他觉得也蛮新鲜的。但是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对好莱坞影史了解的话，那实际上马龙白兰度也演过超人啊，当时这个还创下了好莱坞演员的片酬记录。
想和好莱坞合作这个事儿，梁朝伟最早在2000几年就讲过，那个时候香港演员都跑到好莱坞去了，他就说他对好莱坞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执念，但是呢也可以拍一部玩玩感受一下，就一部，他的重心还是想放在亚洲，我估计这些年也不是没有好莱坞找他，他不是忙着跟王家卫拍一代宗师这些吗，可能现在刚好有了合适的机会就演一部，没有什么压力。
这一个调整就是基本上快10年了，我觉得2023年梁朝伟的状态他是有回归和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大家熟悉的那个梁朝伟，那个具有强大的驾驭严肃电影能力的梁朝伟终于回来了。
2023年主要是无名，这个片可以聊一下。
无名很典型，而且这个电影呢体现出梁朝伟很会挑戏，当时呢是陈耳主动找的梁朝伟，那梁朝伟说他要考虑一下，因为他对陈耳不太了解，他就找人在电影院给他放了一场罗曼蒂克消亡史，看完之后他就觉得哎，一定要跟陈耳合作一下。
罗曼蒂克这个电影就不用重复了，我和阿吴都比较喜欢，之前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聊。
无名相比梁朝伟以往的电影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就是角色有两面性，而且看得出来啊，演无名的时候梁朝伟对国语的驾驭能力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因为这个电影台词很多，那些讯问的台词啊，梁朝伟的发挥是非常精彩的。开场的时候梁朝伟和黄磊的那场对手戏，陈耳是明显要让梁朝伟去模仿昆汀无耻混蛋里面纳粹军官那个角色，但是呢梁朝伟演的时候是有区隔度的，有变化的，不是说纯粹的往搞笑的黑色的那种喜剧效果演，恰恰呢因为是梁朝伟反倒显出来一种神秘感。还有一段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要交代汪伪政权这个所谓和平运动的背景的那个审讯台词，那个台词非常非常长，要一段一段一段往上走的，怎么把整个的历史背景交代出来啊？那段台词非常关键，我觉得梁朝伟发挥的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有点像《无间道二》开场的时候黄色那段台词那种表演高度啊。反正《无名》这部电影吧，是因为删减的原因啊，剧情漏洞是比较多的，但是梁朝伟的表演是回到了以前的巅峰期的那种状态。
我对这个电影最大的感受是梁朝伟居然和一部纯大陆的电影融合得这么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截止到无名，梁朝伟一共只合作过两个大陆导演，第一个是张艺谋的英雄，中间摆渡人情况特殊其实也不能算，那陈耳是第二个。 而且英雄毕竟是一部古装武侠电影，它没有那么多的现实的背景，也还比较好驾驭，因为它是架空的嘛。无名里面他要演一个地下党，这个对香港人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但是他居然也完成了，这个我一开始没有想到。
那梁朝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吧，后面我们就说一说咱们这部品牌大片的另一位主演，另一位巨星彭于晏。
说到彭于晏，阿武，我有一个发现，我说出来你可能很难相信，说实话我自己都有点不信。
你是什么？
就是我大致数了一下，从翻滚吧阿信开始，这之后彭于晏演过的所有电影好像也有一二十部呢，我都看过。
就是说从成名作开始，他后面的电影你都看过？
对，因为更早的有一些，那个时候彭于晏也还没有成名，就实在也没有什么理由去看，但是后面的好像居然真的都看过。我也不能硬说自己是彭于晏的铁杆粉丝，但我确实对他是很有好感的，他演的电影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烦，所以一有机会就看到了。
彭于晏的形象方面这个优势比较大，就很有亲和力。现在的观众对彭于晏的普遍的印象肯定是阳光、帅气、健康，那最能驾驭的形象就是充满了那种身体爆发魅力的动作类角色吧。
而且他的阳光帅气和华语电影更早的时候那么多的所谓的帅气偶像是有区别的，说的含蓄一点，就是一种富有动感的身体魅力，如果说直白点，就是他有肌肉有身材，运动能力好，而且他的这个肌肉和身材是最符合普通人审美的，有线条有腹肌，但是看上去又不过分的夸张。所以我前面也提到，现在在健身圈有一个梗，就是问多久可以练成一个彭于晏，说明大家把他当成一个目标嘛。
他的身体确实厉害，华语电影界这么多的演员，只有彭于晏演职业运动员让我觉得就一点都不违和。实际上他确实也演过太多太多，应该说体操运动员啊、自行车手啊、综合格斗啊，太多了。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感触，我不确定是不是准确啊，就是在华语电影里面，欧美电影不谈，那是另外的范畴，就是在华语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所有表现肢体动作魅力的电影主要来源于两大块，一个是武术，一个是戏曲，主要就是京剧武生这种，好像其他角度的就很少了。但是在欧美电影里面就还有另外的两大块，一个是舞蹈，一个是体育运动，这两种也都在电影里面有很充分的展现。但是在我们华语片里面，表现舞蹈和体育运动所具备的肢体美感的电影，我不能说没有，有是有，但不多，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类型传统，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演员，所以彭于晏一出来，凡是体育运动相关的电影，肯定首先就想到他。
实际上，大陆电影界九十年代有一位邵兵啊，邵兵是皮划艇运动员出身。他当年确实是演过不少运动电影，后来也是因为主客观的原因没有延续下去。彭于晏就是超强版的邵兵，如果拍体育电影，这方面他基本上是有垄断性的优势。但我想提醒的是，除了身体上的优势之外，彭于晏在表演上的起点是不低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从彭于晏的发展的步骤来看，他的表演天分并不弱，而且是有综合能力的。彭于晏的电影起点是六号出口，在这部电影里他的形象就是那种漫画般的可爱男生，但是呢也有一点坏，之后的听说呢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形象。但这个电影里面的手语表演是丰富了肢体动作，对演技是有加分的。比较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的翻滚吧阿信，这个电影让彭于晏在演艺事业的最早期就来到了一个高峰，基本上就是常说的出道即巅峰，以后就是如何再从其他角度来突破的问题。
你说体操电影为什么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拍？因为根本找不到演员。我能想得起来的体操电影大概就是那人花演的那部《乳燕飞》，是女子体操。那人花其实也没有接触过体操，但她以前是练舞蹈的，可能这里有一点相通吧，就从零开始练了一段时间体操再演的。这个是题外话。
真的是很少很少，因为体操太专业了，它不像有的项目可以摆摆样子啊。体操的动作你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还有呢，彭于晏有个先天的客观的劣势，他太高了，他有1.82米， 我们知道体操运动员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高的，
就是尤其当你在做跳马动作的时候，一个高个子他的旋转起来他的难度是更大的，
就是你那么高的一个身材演体操，这个难度是相当相当大的。所以彭于晏当时投入的训练之艰苦啊，真是难以想象。8个月特训，每天练12个小时，就真的要从一张白纸变成专业级的选手。但是啊，这个电影的难度远远不止于身体的改造，角色自身是需要非常扎实的演技来塑造的，关键是形象本身的要求对于当时的彭于晏来说是颠覆性的，他要从之前的阳光男孩转变成阴郁深沉的那种痞子流氓，这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来说难度极大，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就表现一下叛逆搞一些发泄式的火爆动作就可以做到的。彭于晏首先是一些动作的表达分寸感掌握的特别好，比方说电影里面他退出了体操队伍沉沦的时刻，那不是简单的就展现一下黑暗面就可以了。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他和弟弟两个人坐在水果摊面前，他看上去好像是漫不经心又好像是故意的，就是他把西瓜子就吐到弟弟的身上，这个动作的分寸感掌握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稍微重一点就要颠覆掉兄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轻了的话呢，就那种放荡不羁的沉沦的那种特质呢又出不来。这场戏的节奏把控，我当年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位演员绝对是有天分的。
彭于晏和他弟弟的关系演的是很动人的，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一家三口吃饭，但是彭于晏他就背对着饭桌，他的脸朝向电视机，他在看电视，但是他又回过头来把饭碗伸出来让他弟弟给他夹菜。我看到这个镜头就觉得太生动了，就家庭内部的那种氛围，每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一句话不用多说，特别到位。
包括和那些江湖流氓那些古惑仔的那些打斗戏，比如说像陈汉典嘛，对手戏很多，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耍酷式的表达。当然了，这个角色最难的还是转变过程啊，从对体操的热爱到退出到沉沦再到转变，就上扬嘛，整个曲线的过程，这个每一个过程角色的状态都要让观众信服，善恶的层次要出来，要让观众看到，那到最后角色的那种昂扬的生命状态确实是充满了最真实的生命能量，是能够让观众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演员体内的那种自然而然爆发出来的力量。而且要考虑一个客观因素，彭于晏是13岁就跟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了，就这么一个文化背景啊，能够把电影里面这么一个本土味超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塑造到这个程度真的是相当不容易。这个角色是让彭于晏拿到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个绝对是实至名归的，我觉得哪怕是最后拿下金马奖也没有问题啊。彭于晏之后的发展过程那就可以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他最擅长的身体运动技能，就渐渐发展成为了华人电影当中最瞩目的运动型的明星，另一块是选择有值得发挥空间的艺术片进行尝试啊。网上呢有很多张震的技能梗
啊，就是说张震演一个角色就会一个技能，八极拳什么的，还有围棋，甚至还有围棋。
演吴清源嘛，演吴清源他就
对对对，
他就围棋了。其实彭于晏也是这样子，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他演那个听说嘛，就是让他学会了手语，演激战就学会了综合格斗、泰拳、巴西柔术，演黄飞鸿之英雄有梦是学会了虎鹤双形拳，演湄公河行动他学了缅甸语、泰语，还学了射击，演破风他又拿下了专业的赛车手证。所以啊，彭于晏在2010年代演的这个一系列动作电影造就的超高票房，十几亿的票房绝非偶然。那电影啊，运动影像啊，最重要的魅力之一就是能够在大荧幕上释放出人类身体的表现潜能，尤其是通过动作运动的姿态，那个肉身的躯壳所带来的那种人的意识的延伸感是其他媒体所没有这个表现能力的。
所以这解释一个现象，是一般都认为彭于晏女粉丝很多，其实他男粉丝不少，因为你说的这些会各种运动技能最吸引的可能还是男性粉丝。但是彭于晏不是只演这一类运动型的电影，他还演过不少浪漫爱情喜剧片，而且吧，我觉得凡是具有身体魅力的演员，他在演爱情片的时候是事半功倍的，因为别人只能靠脸，他还可以靠身体，靠全身都散发荷尔蒙来形成一种吸引力。
浪漫爱情片冯于晏是演过不少的，听说爱、六号出口、匆匆那年、乘风破浪。不过我的看法和老马你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彭于晏演这一类电影是因为他本人有一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纯真感、可爱感，让人相信这个人很真诚。那爱情最动人的力量就是真挚嘛，彭于晏的那张脸就很容易就是让人获得这种信任感。
可能是因为他的脸型很有棱角感，这种一看就不是坏人，
相当有可能。不过在这里我想特别再强调一下的是艺术片这一块，这是最近几年观众特别容易忽略彭于晏的一点啊。这里呢我要特别提的电影就是《热带往事》。这部电影里面的彭于晏是彻底的大变活人，那个阳光、健康、帅气、充满了那种汗水、体验魅力的那个形象消失了，替代这个形象的就是满脸的胡渣啊，这个形容词可以有颓废、阴郁、神秘啊、自我恐惧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电影呢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彭于晏对于细微动作的把握就非常老练，比方说走路的那个方式，我一看他走路的那个样子真的是跟以往的所有的电影都不一样，他绝对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还有包括他手上提东西，提了个篮子，我记得是哦，那个提篮子的那个方式啊，哦，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还有和张艾嘉的对手戏嘛，里面有一些戏剧性很强的场面，他的嘴角是如何抽动的，我觉得这些设计都是主流电影当中的角色那种惯用的套路，就是完全没有了。就是说彭于晏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发挥让我觉得啊，我看到最后是让我觉得他演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是没有问题的，就看导演怎么处理角色了。
我想许鞍华喜欢用他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彭于晏的持续进步也要感谢和许鞍华这样的顶级导演合作。那彭于晏最近这两年明显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在电影上我是期待他能够来一次新的突破，将来那些青春的运动向的电影可能慢慢的就不再适合他，他需要演一些更复杂更有内心深度的角色，就像你说的《热带往事》这种。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放弃自己之前在身体魅力上积累的优势，从零再开始了。在这个方面他真的应该向梁朝伟学习。你看梁朝伟在跟彭于晏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也就是40岁出头，他演了《无间道》，几年之后又演了《色戒》。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于梁朝伟来说都是表演生涯里的未知领域，是他勇敢进行的突破。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传承和启发。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再次感谢这一期节目的赞助商马爹利。欢迎前往马爹利的微信公众号解锁品牌大片的完整版和更多花絮。最后也祝各位听众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大吉大利。
感谢大家在过去这一年的支持，2024年一起加油吧，谢谢
谢谢。